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20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巴拿马运河是当年美国出钱出力最后完成的，之后呢签下了合约，把它交还给巴拿马来独立的经营哦。但是多年以后被发现，这个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竟然落在了中国商人的手里啊。那么这件事情呢，让这个川普总统相当的不满意，所以呢上台之后就对巴拿马政府喊话，说要拿回经营权，同时呢也表示侵犯美国利益的话将会有军事冲突的后果。那么巴拿马政府呢在受到这个警告之后呢，立刻的就退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然后呢在两端港口经营权的是香港的商人李嘉诚，也马上的立刻把这个产权出售给我们的美国公司哦。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感觉都一切很正常，但是没有想到，在中国方面，民间的媒体开始呢大力的炮轰李嘉诚，认为他的做法是背叛跟出卖全体中国人。然后呢，港澳办、中联办这种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媒体就接连的转发这样的一个意见，最后到中国的外交部都出来意有所指的表示反对这种经济胁迫、折损他国正当利益的行为。那么这个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了，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来分析一下，李嘉诚的商业行为怎么就变成了出卖全体中国人的事情了，以及李嘉诚的成功，他是一个个人的成功，还是中国政府给他的成功呢？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介绍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嗨，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王中平教授，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欢迎您来。先请教这个陈律师哦，陈闯创律师，这个香港的首富李嘉诚旗下的公司日前他就宣布将香港以外的43座码头给出售，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包含了两个巴拿马运河的两端的港口，结果引发了这个北京当局的不满。港澳办、中联办两度转载这个大公报的文章，内容批评叫做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还有漠视国家利益、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然后还有港媒更是以这个李嘉诚228亿的美元出售巴拿马港口背后的战略背叛为题。哇，这个基本上就是把李嘉诚从头到尾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了。我想请教你啊，李嘉诚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他卖港口的商业行为怎么会变成了背叛，或者是跟国家的颜面有关系？陈闯创律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方面啊。首先，李嘉诚先生的这个商业行为是不是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这是肯定有的，这是很清楚的。这个他持有了那么长时间，因为当然他这个公司持有这个港口的这个贸易权啊，这个其实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一个很短的事情，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嘛。
对。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川普总统这么讲话之后，很短的时间他就开始做这个生意，而且这个卖家呢是一个美国的这一个财团，而且是和这个川普总统关系非常好的，这是第一点。这个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政治，这是一个有政治考量的，有一个大格局的考量的一个商业行为，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点呢，就在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有在美国的评论家注意到，就是中国研究方面就注意到说，这个动作非常快，还不知道，因为这消息出来很早嘛，他说，刚出来的时候他就说还不知道这个行为是否得到了北京的首肯。然后很快我们就看到了说，那中国的这个什么什么小粉红出来了。但是要注意，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这个《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消息很清楚，这个其实是习近平本人非常恼火，下面人其实在替他发泄怒火，因为习自己不好出来骂娘，不好怎么样，不要，然后所以才用大公报啦、用中联办啦、用什么之类的来发出这种口吻。因为那习为什么恼火？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习把包括啊像这个巴拿马港口的这个管辖权、运营权，包括像这个TikTok 的这个出售与否，把它用作整个的他和川普和美国打贸易战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一个棋子。结果习近平没想到这个棋子竟然自己脱离了他的控制，就是李嘉诚集团啊， 一下子把这个自己给卖出去了。这个当然事后，所以这个事情才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说中国人来表达愤，中国人表达的愤怒一文不值。他们这个自己从来没有参与到个这个，也没有资格啊参与到如此这个代价高昂的啊这种，你看208亿，其实也不少了啊，就是说如此巨大利益的这种商业，我们也谈到了是和地缘政治有关系的。当然这和其实习啦、川普啦、李嘉诚也作为一个棋手，这个棋局中间，这也是他们这个级别的人能够商量到的，能够这个能够运筹帷幄到的。那至于中国的小粉红们，至于他们那帮人，他们只能是奉旨愤怒，是在说大公报发出了这个旗号，发出了这个声音之后，然后这个当局的中宣部系统又允许他们了，不要以为那些中国人那个民族主义情绪是他们一个自发的，根本不是，是一个完全是当局挑动的。这是我的观察。
OK， 好，来，这个王忠平教授，相同的问题啊，李嘉诚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他卖港口的商业行为，现在变成了一个背叛国家跟损伤国家颜面的一个人了，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陈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其实不是啦，其实这是一个筹码，这个运筹帷幄还是跟这个三方的角力有关系。但是问题是很多的中国人或者是在中国内地的公民，他们会觉得说，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李嘉诚你背叛了国家。来，你的看法。
对，这个事情啊，可以分三方面讲。第一方面，从经济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卖了280亿啊，李嘉诚已经赚了，从他个人讲的话已经是赚了。但是从政治上讲呢就不行了，因为川普才讲过要把那把收回去，你就马上那就等于说是打中国的脸嘛，对不对？那就说就你看川普就大胜利了，他讲过没有多久，那这个政治的敏感度李嘉诚当然不够了嘛，那是中国政府要负起责任的嘛。那你这个川普讲了这个话，这个巴拿马又离美国那么近啊，还有洛杉矶住的附近，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中国是不是要跟美国翻脸打一仗呢？中国当然不会这样做。那谁让李嘉诚怎么办呢？你怎么支持李嘉诚能够对付川普？这是一个关键吧。这个问题上你不能对付川普，那只好就让李嘉诚就卖的话，还省点中国的事，还省一点面子，不然的话你。这个不是等于说是输给美国了，这一局整个都输给美国了吧？这个当然是引起这个中国的网民的愤怒啊，这是可以理解，尤其是理解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这个重点项目，当然会发怒。第三点，地缘政治讲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李嘉诚一个商人，当然可能没有这个政治的觉悟，哪有那么高啊？你那么期望他有觉悟，那是这个不大现实吧？对吧？这是国家的政策嘛？这是地缘政治，你跟一个商人讲什么地缘政治，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地缘政治。
OK， 了解。来，这个陈律师，请您做回应啊。刚才王忠平教授讲，就是说李嘉诚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统因为上任没有多久的时间了，才不过60天吧，你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总统，我们的总统喊了一句话说要把这个巴拿马的运河收回来，李嘉诚二话不讲就把它卖了，所以这个政治敏感度是不够的，还有一个这个地缘政治也没有考虑。你觉得商人要考虑这些事情吗？你认为他有没有责任呢？或者是说他的财富今天是中国给他的机会，你的看法？
那当然不是，李嘉诚的财富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共产党免费的、意愿的、自愿的给的，这和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国家政府有什么关系？没有。那中国那么多人，共产党为什么不让其他人富起来？没有那么一回事。这当然是李先生他自己的这种智慧、这种才华是有关系的。这个在对于中共国啊，对于中共国的感觉，或者说不管他在中国投资也好，还是撤资也好，还是分散也好，那李嘉诚先生的这个判断，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嘛。那么多十多年前的时候，就有人说啊，什么李嘉诚在中国纷纷的撤资，纷纷的这个抛售，现在他在中国的这个投资啊，包括他的营收啊，怎么只占的比例那么小，10%？当时还嘲笑他嘛。因为2015年、16年的时候，很多人还是非常看好中国，尤其是在15年中国股灾之前的时候，那李先生就早早的就抛售在中国大量的那些地产。事实证明是李先生这么转移，包括。他不仅仅是说要注意说清了，他不仅仅是从中国大陆、中国内地转移，他在香港的资产也在转移，他转移到欧洲，转移到英国，转移到这个欧洲大陆，这才是他主要的一个。 那所以他的这种远见现在才看来了，那中国又在又连续多次说好像领导人很重视私营企业怎么怎么样，要鼓舞大家的信心。为什么要鼓舞？不就是因为你的乱折腾让大家没有信心，让那些中国有钱人没有信心了吗？那李先生的这个判断远远的当然是超出他这些同僚他这些同辈人这些前面了。所以他在这个在这里有一点啊，李先生做这个事啊，我都对他非常尊敬。当然这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从对他判断能力上的。他的不仅仅是一个有见识、有远见、有智慧，甚至可以说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以至于就什么，现在就是中共自己后来也不得不这个就其实中共批判李嘉诚这不是第一次，之前也有过，莫让李嘉诚跑了怎么怎么样。
嗯，对对。
后来共产党自己要站出来，要对这个熄火。说你把他那一个人物要给打倒，要批判，要这个打倒在地批臭的话，那对其他人有什么 impact， 有什么影响，对中国的这个形象有什么，后来不得不刹车。所以这一次呢，当然是因为就像马云先生之前在中国有多么火，然后后来又被批得多臭一样，也是因为习近平本人发的话。那李嘉诚这一次其实这个遭遇了一点舆论上一点小影响，其实完全是因为习近平自己觉得被打脸了，他很恼火，所以要其他人下面人替他出口气，出口气吧也就完了。那这个他自己呢，习也相信啊，他对美国的这筹码也多的是，也不只是一个巴拿马运河。那这个香港巴拿马运河说到底，你说这个美国川普总统说呢是中国人控制，不还是一个香港人，以及李嘉诚甚至一个自己主要资产在欧洲啊，不是在中国，不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名义上一个中国人来这个，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李嘉诚现在到底拿什么护照。所以其实习近平到最终呢也不会在意说啊这个一定要再把它清算到底，也不会的，我相信不会。
是来王中明教授，你的看法呢？刚才你也听到陈先生讲法，陈律师的讲法，就是说李嘉诚基本上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他自己有过人的商业的判断能力，什么你刚才讲的什么地缘政治啊，什么政治敏感度啦、啊、还有过去曾经这个在中国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不要让李嘉诚跑了，你现在这一路看来他就是做生意的奇才，该卖就卖，不该卖不卖。 你的看法呢？
是他是商业奇才嘛，对，所以在香港发迹了以后到北京的王府井这个整个一大片都给他了嘛，后来他又把那个卖掉，他说中国地价下跌，当然他也把那个地产卖掉，他是生意人眼光，唯钱是图啊。那当然从他的眼光讲，中国投机如果是不能获利，他到伦敦去买房子买地产更获利嘛，所以把当然是这也可以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的影响力啊要扩展到全世界嘛，那么如果从中国脱离出了，其实也无可厚非的，对吧？所以从经济上李嘉诚是成功的精明的商人，但是政治上呢不要对他要求过格，那些网络上的批评呢有时候是过度了，对不对？只要你国家不出面，这个是巴拿马运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你拿一个商人有什么办法？如果你国家不支持他，一个商人有什么作用？根本没有什么作用的嘛。
OK，
这一点要看清楚。你讲政治，讲地缘政治，不是你对李嘉诚讲嘛？那是国家有预备的嘛
？OK，
是吧？你国家商务部啊，外交部啊，国家那么多机构，你干什么事情呢
？OK。了解了，了解了。所以你的意思说，国家要是不支持商人的话，商人能够站起来吗？他的能力又在什么地方呢？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香港的首富李嘉诚把巴拿马两端港口的经营权卖给了我们美国的公司，结果呢被中国的媒体批评说是背叛了全体中国人。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以及你认为李嘉诚的成功他是靠自己还是靠了中国政府的呢？我们待会儿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刚才我们是先从陈律师开始的，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中平教授。 李嘉诚这个商人哦，当年一定也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低息贷款了，让他的事业版图扩大到全世界哦。那么他的努力呢，也给香港造就了许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借给他钱的银行，当然也一样也获得了利润哦。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哦，你认为李嘉诚的成功，他是真的是靠自己，还是有中国的帮助？所以现在中国政府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中国公民也好，在中国的中国公民也好，他们觉得说李嘉诚卖的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点就是你赚了钱以后，你就把自己当初如何站起来的这个部分给忘记了，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来，王中平教授。
对，我认为这个成功当然是他个人努力、个人的才智、眼光，这是不可缺少的。
嗯，
但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其他方面的助力的话，他也不会到今天的成就啊，到全世界去发展嘛。
对，
当然是中国力量，但是这两个力量就是政府力量跟私人怎么样配合啊，这是一个大的学问。所以这次世界上也可以证明这两个配合的不是很密切，配合的很好，所以这下被美国打垮了嘛。但垮了没关系嘛，中国还有其他港口嘛，那要重新整整嘛。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全部怪李嘉诚，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李嘉诚有没有责任，他当然他有责任嘛，
对
不对？他没有这个敏感度嘛，
他
缺乏这个政治的觉悟嘛，缺乏这个战略眼光嘛，缺乏那个地缘政治的想法嘛，这些都是他的缺点嘛。但是你要一个商人具备，他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你要他具备那么才华，那他不是可以做国家领导人了吗？所以你不能拿太高的要求对一个商人来说，你不要过分。
OK，
他也是从香港也很成功了，的伦敦也发展很成功了，到巴拿马也赚了钱了。可以了
，OK，
不要对他太苛责了
，OK，
不要要求太多了
，OK， 好，来这个陈律师，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啊，就说李嘉诚这个商人当初能够起步，将他的这个他的事业版图扩展到全世界啊，这个基本上一定是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啊，所以当然中国政府给了他低息贷款，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刚才这个王教授就认为觉得说，一个成功的商人在中国国家如果不支持你的话，你能走多远？所以应该要感谢这个政府的支持，让你成就了你今天的这个事业版图。你不能够就是好像突然之间一转眼就觉得说没关系，我只是赚钱，你们的那个什么政治的什么，你们要跟美国怎样吵，那你们家的事情，我反正我就把200多亿我先放在口袋里，我走人了。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中共对于这个对于资本家，中共对于也就是他们称之为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到底是什么态度？
嗯，
中共自己说，哎，我是这个习按习的话那个态度说，我是很看重的，是把他当自己人的。你注意这句话叫当自己人。
嗯，
其实就是说，我们不是一起的，我们不是一类人的。中共很清楚，共产党和资本家不是一伙人。
嗯，
这个按照这个按照古人的讲法的时候就怎么说？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仇寇。
嗯，
中共呢，在中共国之下，哪怕是啊那些发财起来那些人，我没看到中共国的历来的那么多年那些首富有几个有好下场的，一个个的被怎么样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包括李先生这么明智的在习上台之后，很快就抛售他在中国大陆的在香港这个资产，转移到欧洲，转移到有稳定的制度的保障的那一个环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不是说像这个微邦不入的时候，这个商业家资本家是不考虑这个的，他是考虑这个自己的这个回报的。那在中国这个地方，在以前的时候，在中共开放的时候，要对他吸收，他需要外边的资本来说，他是会拿出来一些好处来吸引外界人的。
嗯，
但当中共的这种野心膨胀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时候，你看就连李嘉诚这么级别的人，在中共眼中，在中共那些草民中眼中看来，不过是哟，你是应该一个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什么，是哪来的中国国家利益？那是共产党自己的利益，那是习近平自己的个人利益。那如果在美国就没有这么一回事了。你当然，你苹果 OK， 对你苹果来说，你是把这个钱放在美国来投资，还是放在爱尔兰？那只是说和美国的这种税收制度管理有关系。
嗯，
他不会说我和川普总统的个人关系怎么样？
嗯，
两回事嘛。
嗯哼，
这个一个需要时时考虑到和习近平个人关系的，和那怎么样的，和中共统治的个人关系的那样一个商业环境，怎么可能一直让人们有稳定的这样一个期待，
okay.
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所以他早晚有撤资嘛。
Okay.
那这个 那在这个港口问题上，他不按照习近平想法来，按照自己的这个财产安全的想法来，一点都不奇怪。
OK， 好，来这个王中云教授，刚才这个陈律师讲到了，就说中国的这个成功的商人或者所谓的 quote unquote 资本家哦，看起来下场都不太好，就说这个让人家觉得很唏嘘哦，就说其实这个成功的商人他自己花了很大的努力哦，因为今天有资本有国家，就是中国国家的这个资助，也不见得就说有了钱以后你都能站起来。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失败的企业家在中国倒下的例子哦。那么今天李嘉诚他今天能够这样，感觉上好像这个用这种怎么讲媒体啊来批判他的话，感觉上好像就是说你今天需要我的时候就需要我，你不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拿这个什么什么国家利益啊国家颜面啦、啊、什么背叛啦、啊、什么全中国人你对不起大家啦，你的看法呢？这个好像在中国首富都没有好下场是吗？你的看法？
这个也不尽然了，这个以偏概全了。整体的讲的话，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有两手政策，一个是市场，那么就是用私人企业去经营；另外一个是政策，那是国家的政策来作为一个指导。那这两个相辅相成呢，就成功了。在历史上也很多，不只是中国这样了。我们看看，在英国殖民，殖民时候到印度去殖民，他开始也是一个私人，什么东印度公司啊这个名义，后来就变成国有化了嘛，是吧？所以鸦片战争卖给中国的都是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卖的。后来因为中国把鸦片没收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供应东收归国有，叫中国赔偿，就变成国家之间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两者的关系啊，是看你什么时候有利就从哪方面倾斜，是吧？所以这个事情还没到完呢，还在进行，全世界没有结束了，只是一个巴拿马是一小部分的，还有其他的港口，中国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港口还在很多的经营呢。所以这个事情要下结论也不要太早。
OK 了解，
私人跟国家的关系啊还是要一个充分的一个协调。
OK 好，来这个陈律师想请教你啊，因为你看这个李嘉诚把这个港口的经营权卖给美国以后哈，这个所有的舆论呢、啊，他们都觉得说好像就是商人要有这个爱国的意志啊。我想请教你，李嘉诚如果用爱国主义来做生意的话，这是一个生意人能够做得到、能够赚到钱的吗？爱国能够当赚钱的工具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当然不是了嘛。那你就像一个这个。然后一个最有名的香港的所谓一个叫什么爱国红色杀人，就是霍英东。那他做了什么生意？他做的就是走私的生意。他就是在这个中共被在这个建政之后，尤其是朝战的时候被西方封锁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做这种转口，做这种走私，把中共想缺的这个东西从西方买进来，把西方这个把中共想卖出来的东西，然后自己再转手卖出去。这有什么呢？他怎么叫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当然嘛。那商人主义的这个本性，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这个是可以承认的。但是说非得要把商人一个商人把自己的这个这个什么经商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这个下面去，然后我觉得这是扯淡的一个事情。那一个伟大的一个国家，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制度，那就应该要充分发挥他这个国家之内，他的制度保护之下的每一个人民，每一个人充分追求自由的这个和幸福的这种权利。他当然有这个权利来决定自己的这样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运作，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OK，
把他这个事情来绑架起来说，那归咎于他个人，我觉得那些小粉红真的想错了。这个包括当然小粉红就是一个愚蠢的一个代名词，他们就是为了习发泄怒火而已。他们应该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有这个资格去上那个棋盘当那个棋盘。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吧，李嘉诚。非常了不起的商人哦，但是最近也走到这个枪口上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因为中国的媒体从这个港澳办、中联办，甚至到一个外交部都出来讲话，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他是背叛了全体中国人吗？ 一个商人需要把爱国主义当成赚钱的工具吗？或者是赚钱用爱国主义能做得到吗？所以想请教你的问题是，李嘉诚的成功是自己赢得来的，还是中国政府给的？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香港首富李嘉诚把巴拿马两端港口的经营权现在卖给了我们的美国公司，但是反而被中国的媒体强力的抨击说他是背叛了全体中国人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呢？那么你认为呢，李嘉诚今天的成功他是完全靠自己的还是靠中国政府的？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陈闯创律师。好，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这个事情哦，从本来是在香港的一个比较小的媒体《大公报》，然后呢变成了港澳办、中联办转发，然后到外交部，哇，这个事情就开始这个越来越大了。当然，外交部他讲的话并没有指名道姓啊，他的程度还是有分别的。但是他意有所指的讲了这番话，你就了解说，可见真的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整个国家来讲是一个影响非常重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当然也关着我们啦，因为他把这个港口权卖到我们美国来啦。为什么会卖？这个是他早就要卖，还是因为我们的川普总统喊话以后说，你要是今天这个经营权我拿不回来的话，我就要动手咯。再强调一下，总统是三军的统帅，是有绝对动武的权利。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这个发展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看得很清楚了。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大家是什么样的意见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好，嗨，广义，现在我说吗？
是，请讲。
第二次 call in， 我是第二次 call in， 我呢想提两个 feedback， 第一个是对您的。
来，我今天讨论主题 feedback， 非常欢迎，好不好？这个写 email 给我，或者是写你的这个什么 facts 都可以，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对，广义啊，
是好。
李嘉诚这件事情，经商人啊，首先是微帮不入。
啊，
第二句微邦不入啊，就是说不要进到那一些有动乱的城市里面去，这是成语。换句话说，也是君子不立危墙。
OK，
因为中美新冷战开始，巴拿马运河的这一个争夺权，已经川普讲出来了，所以李嘉诚及时跑路。
嗯，
好，快一点离开两国冷战的冲突，对他的商业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因为很多现在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媒体认为觉得说李嘉诚背叛了全体中国人，这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认为李嘉诚的成功是他是商业奇才的判断成功，还是因为今天你是靠政府给你的机会你才成功的？这是我的问题，嘿。
他主要是靠自己的经营能力
，OK，
有远见的判断
，OK，
他犯法了吗
？OK， 好，来，懂了。所以你认为他哪里有什么背叛什么全体中国人？你认为觉得说，拜托，这是他自己的能耐，而且造就了这个奇才，造就他的经营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版图，也造就了很多的家庭的成就。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哎，你好，鲍宇啊，
是，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爱不爱国呀，李嘉诚哥的事儿。我要从那个角度说，这不还有个律师嘛，在里面那个交班嘛。
对，
我就说要从法律方面来说这个事儿。
法律啊，
律师他应该懂法律。法律这个东西，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你不能说你不爱国也无所谓，但是你要遵守法律啊。你
你上不上税啊？咱们法律下啥条子？在美国，你不和大企业交接，你违例法还不把死人整你那个？咱们在美国活着，大家不知道吗？哎，把这家产全部给你公公，全部给你没收了，对不对啊？这就是美国吧？我们在美国活着，我们还不知道吗？但是这个东西啊，哪一个国家，不管穷国家、共产党的国家，还是自治的国家，都一样。你说这个和政治上，他们发那么大的财和政府是？
喂，喂。哦，这搜讯怎么这么差 ？OK， 好吧，所以你的意思说，其实李嘉诚的事情应该要从法律的层面来讲。OK， 我们待会请这个陈律师来给您做回应，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你好，广云。
嘿、hey, ，你好，请讲。
我非常赞同李先生这样做，现在是一个非常成功，也是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商人。
嗯。
第一个，他不需要对中国人负责，特别是不需要对共产党负责。第二个人，他是商人，商人主要是逐利为目的的，所以他不用去涉及这个政治方面。第三个，他完全对得起共产党，他在中国投入了好多好多的钱去做慈善的，对，去看病的，本来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共产党去做的，这全是他自己捐献出来的。第四个就是他。投入很多钱根本就没有冠自己的名，对、
okay.
他，而且他第五个就是他完全看清楚共产党是什么货色，是能不能信任中国人，所以他在中国是跟共产党打交道，是他了解共产党、
okay.
因为当初那个也是共产党请他去中国去投资的，对，最后一点就是他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不需要去对他自己的行为去负责，虽然他是华人。
OK， 来，我说句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李嘉诚持什么护照，他是什么人。但是问题是，他在中国的投资这个富可敌国嘛，对不对？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做的事情，好的事情更多。这件事情其实一个生意人他最需要对什么人负责，就是对投资人负责，因为他的公司是股票上市公司啊。他如果今天如果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的时候，尤其川普总统可是个狠人哦，你不要以为说他不会发动战争哦 ，OK？ 最近他才去打了一个也门 ，OK？ 他如果真的火大，他觉得说你巴拿马运河这是我们美国就是出钱出力又死人的，你现在把这个经营权竟然不跟合约一样的话，那他真的要动手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大事了，那个损失惨重不得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李嘉诚他有责任要对他的投资人负责。好，谢谢你哈，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
好，
我说，他不是政府给的，他真正是做生意的
，OK，
因为是连带的，刚刚好，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中国想做改革开放，需要很多外汇。他那个时候是刚刚好的，大陆赚了一笔那个地产呢。香港其实他在香港投资都很好赚，随便买的，香港那个时候随便买的。
来，讲回我们的新闻好不好？你认为呢？他有没有背叛全体中国人呐、啊？你觉得对他这个批评，你觉得公平吗？
做生意这他很公平，他不是他很公平的、
哦、来谢谢。来，你可能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发言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喂
喂，
嘿、hey, 你在线上、yeah. 请讲，喂，请讲。
我觉得大陆这个把这个一带一路的失败发泄到这个李嘉诚的头上是不合的。
有这个事吗？第一个，一带一路失败了吗？第二，你怎么确定他是用这个事情来发泄在他的头上？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认为李嘉诚的成功是自己的还是靠中国政府的？你的感觉呢？
李嘉诚开始他在大陆拿了一些廉价的贷款，这个是事实。这个不等于说是李嘉诚是什么骗了中国人的钱。而是大陆心甘情愿的给这些港商台商的，你自己要送的，又不是我来骗你的。你这么现在反过来说，哦，我给了你钱，你现在就不能卖你的产品，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嗯，应该是借吧，不是给吧，借吧，低利贷款之类等等的。
也不管是借还是贷，你借的话，人家肯定还了嘛。
嗯，那当然，那当然
没还没，对不对？
嗯，
那怎么说？现在你要是那财产是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呢？
Well, 或者是说中国政府曾经给你机会，你要是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种低利贷款，你也成就不了你的企业王国啊，你应该感恩吧，你觉得呢？
那感什么恩啊，那么多台商，那个什么那么多台商在中国大陆赚很多钱，然后现在反过来都在骂大陆，都在像曹新成这些都在跟大陆对着干，那你说他不是感恩吗？
嗯。Okay.
他要感恩吗
？OK，
你感什么恩啊？你过了这么多年了，哦，你现在说我要感恩，而且现在这次他在卖的时候是竞标的，中国政府也是参与了竞标的，
是吗？
但是因为除价太低，所以他不卖给中国，你知道吧
？OK， 好，
我现在大胆的做一个假设，假如说他出于爱中国，他把这个卖给了中国，你认为中国能够控制巴拿马的经营权吗？
应该没办法，这个川普不可能呢，他不可能。
对了嘛，他是避免了一场中美两国直接在巴拿马的正面冲突嘛，
哦，
他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OK， 结果成了罪人，你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你知道？因为 OK， 还是要强调哈，我们美国的总统他是三军的统帅，他如果说要打哪一个国家，他就立刻去了。那么我们的国会是什么制度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打一个战争是很长的，那你要让国会出钱，众议院要批准的话，那要国会议员来投票表决。但是总统是三军的统帅，他最近就看过哈，打了也门哈，他觉得说那边的那个恐怖分子太过分了，他就跑去揍他们了。所以他这个川普说这个巴拿马的事情，他不排除动用武力，这个事情绝对是真的，他是狠人，他一定做得到的。所以你觉得说李嘉诚是在这个节骨眼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让两个国家防止有真的军事冲突，你认为大家应该要谢谢李嘉诚才对。嗯，好像有你的角度哦，谢谢你哈，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卖国贼。
Oh my god, 你知道吗，像你这种评论齁，我都觉得怀疑你是从国外打来的，好可怕哦，哪一国啊，你能够效忠哪一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喂，诶，没接起来吗？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诶，你好。
嘿，
诶，你好，
请讲。
那个政府干预好像是正常的，那个美国的那个 steel,不想卖给日本，现在还不是在政府干预，卖了好长时间还没有结束。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喂，你的意思是什么 ？OK, 现在是这样子哈，有些东西在卖的时候有没有国家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卖的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些这个很多这个条条款款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讲李嘉诚，你觉得李嘉诚是不是背叛了全体中国人？因为重点在这里，新闻从大公报、港澳办、中联办到外交部，这个你看他的那个急速就一直这种好像压力锅越来越大，你觉得真的李嘉诚对不起全体中国人吗？我们讨论的是新闻跟焦点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赵广仪，
好，
你好，
好。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家之罪，无患
何患无辞，
何况无耻。这个呢，第一个，我们从这个的角度来讲，李嘉诚现在是一个加拿大人，
他是吗？
他已经进入加拿大很多了。第二点，我们讲从法律的层面来讲，当初美国把巴拿马运河卖给巴拿马的时候，有签下条约。在里面的条文不能违反美国利益，所以美国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把它拿回来。这当初的第一条在先，是先有了鸡蛋再有鸡。
OK,
美国拥有这个权利来宣告这个主权。那现在的第三个是怎么样呢？中共国本身输了这一场，在争夺这个世界霸权的时候，把整个罪怪到这个曾经的爱国商人，表扬过爱神的李嘉诚头上去
，OK,
就把他加罪了 ，OK,
OK,
怪罪于他人
，OK, OK, 好，来，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觉得 怎么讲，我们还是叫中国吧，好不好？我觉得它是它的名称嘛，对不对？中国，当然啦，你也可以讲说它是中共，因为你可以分开来念，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中国跟中共，这样好不好？因为这个国家是由党来领政的，所以党说了算，国家是在党的手里面，所以你讲中共也行，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Hello，
嘿、hey, ，请讲。喂，
我说，
是啊，是你
像发财呀、啊，他不是在大陆发的，他是在香港发的。
香港不是大陆的吗？香港不是中国的？
啊，他在香港发了财，是英国人给他发了财。后来八十年代，啊，那个八十年代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了，要那个台商啊、港澳同胞啊到中国去投资做生意，他就跑到那边去做生意了。
Okay.
你们不要搞错了。
是，但是他还是中国政府拿了一些低息贷款给他嘛，对不对？
对呀、啊，你改革开放，你叫人家去做商业，你当然要给人家一点
好处、啊。哦、oh, ，OK OK，
定了。现在人家的买卖，他在北京买了房地产又卖掉，这里买了你买，你不知道他捐了多少钱给大陆，怪怪那老人院跟那个大学啊，
okay.
什么小。呀、
yeah, okay. ，
怪不得不少钱呢、啊。
OK，
啊，现在把生意卖了，又说人家是卖货车，有没有搞错？你
OK，OK， 哇，哎，怎么讲呢？这个，因为它变成了国家级的事情哈、哦。如果是小媒体报的，我们就不讨论了。但是它变成了这外交部都跑出来意有所指的在那边骂人，你就觉得说。好奇怪哦，发生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Oh my god！ 来，所以我们才聊聊嘛，是不是？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你好，赵小姐。
嘿、hey, ，好。
不得不发言
啊、哦，不得不啊，没有没有。
长江和济黄埔 ，OK、
嗯。
你家城以前是长江，和济 Hutchinson， 黄埔是和埔，那个是很大的英国公司殖民地。还有殖地，还有泰国，我们不谈他。
嗯，
说因为他做生意有诚信，
嗯，
让他来合并，然后是一个很超级的一个大公司。
嗯
，OK， 那今、嗯、那你如果在巴拿马那边，巴拿马政府可以拿回来的。
嗯
，OK，
嗯，
他是一个政府，所以那个共产党呢，他就是先斗寡后斗臭，那个是不得要领的。OK，、
oh, well,
做生意一定要有诚信，然后他跟 Black Dog 黑石嘛，哈、
okay, ，是
里面签些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而且大家都在妒忌，都在猜。
来，您回答我，请您回答我问题好不好？你认为李嘉诚的成功，他是自己的还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是重点。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媒体一直讲说他背叛了全体中国人。哎，全体中国人有多少人？十几亿人呢、哎，吓死人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的看法呢？
因为他是黄皮肤，所以他在香港是华人。他其实也不是，他是在英国英属殖民地成长的。
嗯
，OK，OK， 比较好欺负，因为你如果把新加坡的一位那个很有名的华人是很成功的，
嗯、
你就不能说他是华，是中国人的。OK，
所以现在李嘉诚到底是什么人？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好不好？是不是外国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外国人，还是怎么样？来，我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哎、
欸，你好，
请讲。来，三十秒。
啊，李嘉诚不欠中国任何东西啊。发达是在港英政府管理之下，获得的财富啊。
OK。OK，
你大陆的那一点点的，给了他多少好处啊？他全部财富是从外部的自己来挣来的嘛
？OK，
根本就嘛，你不过你现在想把那个丢失了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压到他个人身上，
嗯 ，OK，
那公平吗？一点也不公平。
好，谢谢你。来，节目时间关系，我进广告，待会再回来喽。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李嘉诚的新闻事件，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分析与探讨。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陈闯创律师。好，来，我想先请这个王中平教授，好不好？请您做总结，您有40秒的时间，谢谢您。
OK， 这次啊，这个川普总统啊，是这个很成功啊。他把巴拿马顺利拿回来，啊，功劳很大。所以这次战役里面，他是大获全胜，这是毫无疑问的。啊，第二点我要讲说，中国政府啊也要检讨。一个商人在国外去奋斗的话，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啊，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这次为什么失败呢？政府自己对海外的这个华裔企业家没有充分的支持。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需要只责怪这个李嘉诚个人了。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OK， 好，谢谢。来，这个陈闯创律师，你在线上，请您做总结，感谢您。
我想李嘉诚先生再一次的在这个向中国的像那些华裔的那些商人们做出了一个表率，让他们就像他在这个13年前一样，这个及早的撤资离开中国。他们也让我想他这次的举动也让那些同样的在国际这个贸易中有头寸的有这个有往来的那些中国商人意识到这个中美大格局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中美对峙这种局面之下，商人如何自处，如何自保，你的资产放在哪里才安全，是到了这个站边的时候，是到了至少如果你不能做到选边站的话，你至少要找一个中立的对你的资产安全的一个地方，不要成为炮灰，不要当牺牲品。我觉得这个提示是非常重要的。
OK， 最后一点点时间啊，陈律师，你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李嘉诚的这个事情，有人认为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要从法律层面来看，你的看法呢？
对啊，法律问题上当然没有禁止他这种交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呀。当然他自己说那位观众提到的就无非是一个税收，那的李我相信李嘉诚先生然后他们这个商业公司这个团队有足够强的这个法律服务在那地方，不会让他们在这个税务问题上这个承受太大的代价，然后至少是不会在这个公然的违法，我相信不可能的。
okay,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中平教授以及陈闯创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谢谢，再见，拜拜
拜。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那么同时如果听众朋友要有什么样的意见要回馈的话，也欢迎您到我们公司的网站上可以留言给我，或者是写 email 我都会看见，好不好？这个刚才有听众朋友想要给我建议，不好意思，我现在我在上班的时候没办法接你的建议，请您谅解。好啦，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